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自信。这是一个被聊烂了的话题，但是我依旧非常想讲，是因为我现在也在练习，我也想把我的一些感想和行动分享出来。可能一期的节目没有办法把这个话题彻底的掰碎说明白，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的。前几天有位还在上大学的听友在小红书私信我，他就问我什么叫爱自己。其实看到私信那一刻，说实话把我给问住了。这个问题其实很难用一段话或者是三言两语把它说出来。我也意识到，尽管我们从小到大都在讲爱自己这三个字，那至今各个社交媒体也到处都是在说你要爱自己爱自己，但是你要让我们真正把这个含义说出来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都得想半天。这也是这期节目诞生的原因。我不得不说，36岁的我至今也在练习如何变得更加自信，也许这是我们这一代东亚小孩需要一生去克服的人生命题，但是我还是有我自己的愿景的。我希望现在听到这期播客的朋友们可以用一生去学会，然后去改变我们下一代的生存环境，让他们从小就在支持和爱的环境下长大。那当下一代的他们看到我们现在在学习如何自信的时候，他们会感叹我们要用如此多的工具来完成对他们而言非常简单自然的事情。这一期节目是2025年第一期正期节目，同样的我需要煽情一下，来表达一下2025年我对宇宙乘客的期待。我没有什么深刻的大道理或者是一些漂亮的文凭，我也不想去生产一些镇痛剂，我只是想把我的经历学习感想录成语音，帮助你去探求自我，发展自我成长的积极力量，那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给你一些鼓励和勇气。我也希望宇宙乘客可以成为每位朋友的生活小贴士，而不是心灵鸡汤。我希望可以提醒你要滋养自我，尊重自己的内心世界，做真实的自己是最重要的。节目或长或短，但它最终都会结束。我希望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去逃避，真正的行动起来，你的生活才会有很大的改变。本期节目我也会在评论区里抽取点赞最多的三位朋友，送出刘晴和闫飞的新书《世界作为参考答案》。那这本书是刘晴和闫飞在哈佛大学进行的8次对话记录，可以说是一部当代东亚小孩的反内耗指南，非常推荐大家购买阅读。 OK， 那这期节目是关于自信的，老样子，我们先来看一下自信的含义是什么。自信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价值和判断的信任和肯定，它意味着我们对自身的信念，无论是面对挑战呀，面对困难呀，或者是一些未知的情况，我们都能够相信自己能够有能力去应对和处理。它包含几个方面，比如说自我认可，就是我既认可我自己的优点、我的成就、我的价值，同时我也接受我自己的不足，我不会因为我有不足而去进行自我否定啊。其次的是能力信任，就是我相信我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即使我会遇到困难，即使我可能会失败。然后再就是积极的态度，情绪稳定，最后就是勇敢的去表达，不害怕去被拒绝或者是被别人反对。我们再来看一下爱自己的这个含义。爱自己是对自身的接纳、关怀和尊重，我们愿意全然的接纳自己，无论是优点啦还是缺点啦，并且我们愿意为自己的幸福和成长承担责任。爱自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的练习和培养。同样的，自信也是如此。大家发现没有，就是自信和爱自己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虽然说他们两个看起来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但其实是互相影响和互相加强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自信是源自于爱自己，就是当你开始接受和欣赏自己的全部优点、缺点，不渴求完美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去建立内在的安全感和自信，因为我们不会受外界的评价而轻易的动摇，所以说我们就会有更加稳定的自信。就是当我们更加自信的时候，它又会强化我们爱自己。因为自信呢，我们会更愿意去接受挑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那这种正向的体验呢，反过来又会增强我们对自己的认可和喜爱。自信的人往往更能看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从而可以更深层次的去欣赏和爱护自己。自信和爱自己其实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我在去年有期节目里面讲过霍金斯能量等级表，能量最大的来源是自信和爱 爱，那这包含了很多形式，比如说接纳、行动、勇敢、乐观、积极，那这些都是需要你从接纳自我开始。但是我的重点不是这个，而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大家知道在霍金斯能量等级表里面，能量最大的杀手是什么吗？是羞愧和恐惧。而在羞愧和恐惧这两个里面，羞愧是处于最底层的，它的能量值只有20，它是一种接近死亡的能量。就是羞愧感是一种高自卑低自尊的情感状态，它的存在会严重的摧残我们的身心健康。当羞愧感来袭的那一瞬间，我们就会触电般的逃开，继而会感受到一些尴尬呀、愤怒啊、恐惧啊，或者是一些内疚等等等等一系列非常低能量的感受。那在羞愧感的控制下，我们会产生很强的无力感，它会让我们逃避和退缩，对真实的自我弃之不顾，而且它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低能量的情绪形式。那经常羞愧的人，他是很少对自己满意的，而且他时不时的就会陷入到自卑的恐慌，会经常产生哎呀，我好差劲啊，我怎么还不够好啊，为什么只有我这样？他会非常敏锐的去捕捉自己的不足，然后把自己不好的地方无限的放大和加深，就是永远都摆脱不了不够好的困扰。而且很多人因为担心自己不够好，他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会大刀阔斧的改造自己。比如说他会疯狂的消费，用品牌堆叠来改变自己的外在，或者是整容，一个劲的变美，或者是自虐式的减肥。他们会觉得说，我只要把这些外在的问题解决了，我就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别人就能够高看我一眼。甚至有些人出国留学也是为了希望外界认可自己，让别人看得起自己。当然我们平时在朋友圈晒出的照片、视频、文字，其实都是美颜剪辑、字字斟酌修出来的。当然我自己也会这样，就是当我们来回顾自己的所有行为的初衷的时候，都能或多或少的去感受到羞愧感的影子。那很多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被看见、价值感、连接感、爱等等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了这么多，要把羞愧这个概念引出来。它就像自信和爱自己的地基一样，如果这个地基不稳，你上面再华丽都可能会随时崩塌。我前几年经历那一系列就跟上面说的这些羞愧感差不多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有一种淡淡的死感。那个时候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我也不知道我这些情绪是来源于哪里。我之前提到过，比如说我的脾气非常的暴躁，而且我非常的追求完美主义，也很低自尊，很多时候我是没有办法行动的，一直在退缩，一直在逃避。直到我去年看了很多心理的书籍之后，我找到了羞愧这个词，就是那一刻我终于觉得天哪，终于有一个词可以概括我大部分的这些低能量的情绪。我真的是着实没有想到羞愧感竟然是最低的能量，而且羞愧和愤怒、内疚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改变了这种情绪的模式，我们才有可能去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才能变得自信，回到一个自然的人性状态。当然它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几年甚至十几年。所以这个羞愧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创造了它，还是说它本身就是我们的天性，还是说它是我们文化的产物？那其实羞愧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感，它既有天生的生物学基础，它也受到我们个人思维方式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它甚至和早期童年经历和父母养育我们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它是多种因素交织左右的一个结果。那其实我自己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之前在节目里提到的那些情绪，不管是低自尊还是恐惧啊、内疚、愤怒、悲伤、冷漠等等，它其实是各种因素交织导致产生的多种情绪。那按照常规来说，我们去感受到这些比较低能量的情绪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摆脱他们，要逃掉的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个劲的要追求快乐、追求顺利、追求成功、追求完美，觉得一切向好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但其实不是的，就是我们要做的恰恰是要去聆听他们，看看他们到底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它的存在就是在提醒我们有未被满足的需要。那羞愧一般就是因为自己有了问题，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或者采取了一些不同的行为引起的。如果说我们没有停下来去看看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会衍生出很多其他的表现形式。比如说我们会生气，我们可能还会对身边的人进行强迫威胁，事后又评判自己不应该这样，自己又会陷入到一种讨厌自己的状态中。 那羞愧感很明显的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那它产生之后呢，我们就很难专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的血液也会流动的更快，呼吸节奏也会变快，大脑血液循环也会减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干不下去，视野也会变得狭窄，也做不出什么有建设性的决定。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之前就是这种状态一直在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专注的，我连看书都很难，我可能看十分钟就得玩十分钟的手机，就是我一天下来可能都做不成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它还会伴随着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行为，就是我会疯狂的看手机，我甚至可能会看到凌晨三四点，既影响了我的睡眠，它又影响了我的个人状态，又因为我的睡眠质量不好，又让我会更加焦虑，就是它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就这种羞愧感它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可以先从这个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思维方式它包括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如果是那种追求完美的人，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但是他容忍失败的能力很低，他就会很容易感到羞愧。当然如果你的小时候经历了经常被父母、老师或者其他人批评羞辱，父母没有给你很好的处理失败的经验，导致你的认知模式出现扭曲，你也会放大这个羞愧感。我们这一代其实很多家庭都是一个孩子，我们身上被寄托了太多太多东西，不管是家庭的荣誉还是自己的社会地位，都有深深的社会规范和期望。那当你在很年轻的时候没有达到所谓的期望，你也会感到深刻的羞愧。那再加上现在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人和人之间的比较会更加便捷，就是当你看到别人展示精装秀的完美生活之后呢，你会产生很多自我的怀疑和羞愧，你会对自己的外貌、幸福、成功等等的期望越来越高，那这也会加剧羞愧的产生。越想成为那样的人，你越觉得自己达不到，你就越羞愧。我想到我前几年就是情绪不好的时候，我真的是超级爱跟别人比较，而且超级容易对别人生气。我出去吃个饭，服务员如果没有听到我的需求，我就会对服务员发脾气。收个快递，如果派送员太晚送过来，我也会生气。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和我对着干。我发完脾气之后，我又会觉得自己很愚蠢，竟然对别人如此的刻薄。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我这个心理历程其实还挺像一些家长的，因为孩子没有满足自己的期待，然后家长就开始对孩子发脾气，开始讨厌自己的孩子，然后开始对孩子严苛，有的家长甚至会大打出手来泄气。过了一段时间，他会意识到这样的方式是不对的，自己不应该对待这样的孩子，他又开始陷入讨厌自己的状态里面，对孩子愧疚的情绪里面。在这里我要重点的提一嘴，如果说你动手打人了，那就说明你的暴力并不是因为当下这件事情爆发的怒火引起的，而是你内心其实已经掩饰过很多次。当你发现言语已经没有办法泄气的时候，没有暴力可以让你发泄。这就让我想到很多父母都在说啊，养育孩子其实看到了真实的自己，那其实就是你把真实的自己全部的投射到了孩子身上。当然亲密关系也是，任何关系其实看见的都是真实的自己。我们会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用惩罚威胁他们，或者是把原本要给的奖励剥夺，或者是和自己的伴侣、同事、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一旦他们没有办法去遵从我们的意愿，我们就会责怪他们。其实人和人在一起不是只有从痛苦或者是自我憎恨中才能得到教训的，尤其是我们这代80后或者是90年，就是差不多这个时代的人，我们会经常听到父母或者老师说，我打你是为了你好呀。哇，这句话真的是我们有的时候跟我们自己的对话其实也很暴力。我之前就是那种对自己的评判和责备要远远超过对他人的评判和责备，这是一种非常非常要命的状态啊！现在虽然有很大的缓解，但是我依旧在练习。下次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满足自己或者他人的所作所为没有满足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感到失望或者是感到伤心难过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是我们天生就会的事情。如果我们遇到这个情况，我们不需要去批评自己或者是批评别人，我们可以难过，别人也可以难过，让它自然发生就好了。你不需要有太多的情绪和猜测，我们不需要去摆脱这些情绪，也不需要对抗他们，面对他们，让他们从我们的身体经过，然后就结束了。如果你意识到你产生了很多其他的情绪，你也做出了一些暴力的回应，也没有关系，代表着我们有非常非常重要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所以说我们会愤怒， 我们会恐惧，我们会暴力，我们会冷漠等等。就是当我们可以识别这些信号的时候，它就能够让我们看见更真实的自己。但是大家在识别之后，不要把关注点放在我们是不是出错了，没有对错，它就是一个信号而已。我作为过来人，我可以说这是一条了解自己到底需要什么的捷径。就当我们去识别这些信号之后，我们要怎么做？我的建议就是跟自己进行数次的非暴力沟通。非暴力沟通的创始人马歇尔·卢森堡曾经指出，羞愧、愤怒、内疚这些情绪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一个自我觉察的过程。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人类一切行为背后的意图，其实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你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对一切发生都会平静。我们可以深入的去连接到我们内心真实的需求，比如说当别人如果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感到不开心，我们就可以告诉自己，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那你就不会产生太多的想法。那不管这个想法是你责怪他也好，还是觉得自己太差劲了，别人没有按照你的期待这么对你，如果你听到这里你对羞愧的概念还是不太明确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些它的近义词，你就能更好的体会到羞愧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了。比如说羞辱、懊恼、懊悔、困惑、后悔、失望、没有尊严、尴尬、不知所措、恼怒、丢脸、责备、痛苦、悔恨、丑闻、自我厌恶、自我责备、自我防备。而羞愧的反义词是荣誉、骄傲、尊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我们当下的羞愧。我们可以把它形容成是痛苦的、是尴尬的、是侮辱的，或者当我们做了一些蠢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太羞辱了，被毁了，我太傻了。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像我这么展开一说，才意识到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是非常经常性的感到羞愧，而且羞愧它往往会隐藏在一些行为的背后，我们很难去感觉到它，因为我们的身体会自动的采用这种策略来保护我们自己免受羞愧的折磨。当然让我们感到羞愧的事情也会因为国家、文化、教育、个人的经历等等而变得不同。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去了解羞愧这个概念。这个了解并不足以让你在听完节目之后获得改变，你需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充分的去拥抱这个羞愧，愿意暴露自己的羞愧，你才能够摆脱它。它是没有捷径的，就是你要知道你是可以展示羞愧的，你不能隐藏它。就是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接受这个情绪，感受那种让我们面红耳赤或者身体极度不适的感觉，并且你告诉自己感到羞愧并不代表自己是一个坏人或者是一个很差劲的人，它只是表示我们对某个行为或者是某个处境感到不安或者不满意。我们不要着急的去否认或者去压抑这份情绪，我们先和这个情绪待一会儿，感受一下它的存在，然后你试着宽容你自己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我们一定会经常犯错，不要一直对自己严格的评价或评判，就像你对你的好朋友那样温柔一样，你把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也用在自己身上。同时呢，我们也要意识到此刻的情绪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契机。我们想想为什么我们会感到羞愧，是不是还有改进的空间，或者是说给之后的行动提供一些参考。记住啊，就是大家在反思的这个过程中，你不要去自责，反思不等于自责，你要用一种更有建设性成长的方式去看待自己之前做的事情，然后从中获得经验。有的时候这种羞愧呢，是来自于外界他人的评价，尤其是在一些社交或者是职场。你如果没有办法排解的话，你可以试着找到你信赖的朋友去分享你此刻的感受，表达出来，也能够很大的去减轻你内心的负担。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也可以选择写下来，那写作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很多时候当你写完了，你的情绪也会平静一大半。我们一定不能一味的去逃避，或者是一味的沉溺在这个情绪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看到自己内心真实的需求，寻找实际的行动去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我们长期在这种羞愧里面，会导致我们持续的低自尊和负面的评价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关注到自己的成长和长处的。那羞愧的出现，它不是让我们来定义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它的出现是来帮助我们接纳、反思、成长的。 当你羞愧感减少之后，我们就能够建立更健康的自我认知，帮助我们从自我否定中解脱出来，真正看到自己的价值和潜力。就是当你更加接纳你自己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建立更强的自信和更深的自爱。接下来我举几个例子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那比如说之前我在亲密关系里面，我是很怕提出自己的需求的，因为我非常害怕别人不答应。如果不答应的话，我就会默认这个人他是不爱我的，我自己是不被爱的。那这种感受其实跟我从小父母没有很好回应我的需求有关系。所以长大之后呢，我在关系里面都是非常低自尊的。有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去提出我的需求，对方没有办法满足，我就会变得非常生气，而且我还会把这种未被满足带来的羞愧感转化为愤怒。我会说很难听的话，我会冷战，事后我又会陷入到一种深深的后悔中。那个时候我是非常非常容易陷入到这种状态中的。后来我去正视我自己的需求，我的确是很喜欢谈恋爱的，我也很喜欢跟人产生亲密关系，但是我如果总是陷入这种状况的话，那我必须要改变啊！我开始看书，先去解决自己原生家庭给我带来的一些思维模式，然后再去解决人和人之间如何沟通，如何表达。那在学习的过程中，它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必须要对自己绝对的诚实，我需要把我之前逃避的问题都得一一的摆在桌面上，看到它，理解它，然后跨越它，穿过它，我才能够过上真正我内心渴望的生活。通过看书，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需求的，这个需求是非常正常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恰恰是因为能够互相满足彼此的需求，它才能够得以继续下去。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可以提出一个请求的，但是当你去提出一个请求的时候，你需要尽可能的具体，因为这样会让别人更容易理解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不是每个人都会读心术的，能从你的话中读懂你真正的意图。我们在表达需求的时候，也要把我们的感受同时表达出来，对方会更听得进去。比如说我以前老说，哎呀，我很难过，我总是指望不上你。那这句话说出来，我现在都觉得好伤人呀，对吧？后来我改变了我的表达方式，我会这么说，我感到有点难过，因为相比现在，其实我更希望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支持。那这样就会避免很多的误解争吵。健康的关系它也需要理解、支持、陪伴和诚实。同样呢，我们提出的这个请求是不是对方可以做到的事情？如果你提出的不是请求而是要求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你是否做好了为这样的要求付出代价，因为对方可能没有办法满足你。如果对方因为害怕或者避免内疚而勉强答应了你的要求，那你们的关系也会遭到破坏，因为时间久了对方一定会崩溃，到时候你们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修复这段关系，有的关系甚至最后就散伙了。一方无限的要求，另一方无限的违背自己的内心，勉强满足他，看似勉强，实则可以说是一种胁迫。不管是提出请求的那一方，还是接受请求的那一方，我们永远都不要为了避免羞愧来做任何事情。只有当我们的行为是出于喜悦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才会变得更加有意义。我希望通过这么一个简短的例子，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就是当你对这些看似痛苦的情绪找到了解法之后，你的生活就会慢慢拼凑成你想要的样子。那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勇气，没有别的办法。在漫长的岁月里面，因为你的学习和改变，越活越自信，因为你越来越了解自己，你也会越来越爱自己。我在我人生绝大的部分，我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易怒的人，我说几句话就会带脏字。我对朋友很好，但是我对朋友之外的人总是非常刻薄。那现在看来，我之前对朋友好，很多时候也是一种低自尊的讨好。现在我明白了，我之前自己的那种模式，是因为我一直在过去的伤口中生活。我本身不是一个易怒的人，只是我受伤了，我被伤害过太多次了，所以说我整个人散发出很强的攻击性。因为我之前在被伤害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救自己的，所以我积压了很多的愤怒和怨恨，让我变成一个非常易怒的人。但是这不是真实的我。当我感受到悲伤，当我感受到被困住，是因为我受伤了，我的真正的需求没有被满足，但是这不代表我是软弱的，我不够强大。 我只需要面对它，接受它，释放它，哪怕这个过程会持续数个月，但是当我承认它是真实存在的时候，一切才会发生改变。我从2020年那个不太敢照镜子，然后觉得自己眼睛小，鼻头大，毛孔粗大，头巨大的我，到现在我每次看到镜中的自己，我都觉得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鲜活的现代女性啊。就是我知道这一路走来这个状态的改变有多么的不容易，相信我，就是你自己救自己是让自己过上自己喜欢生活最快的方法。说了这么多，我希望我把羞愧这一趴说明白了。如果我没有说明白或者是你有任何不懂的地方，你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我都会一一回复的。当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谁，我们喜欢什么，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接受什么，我们拒绝什么，就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思想，把我们的行为研究明白了，我们的自信就会慢慢长出来。那接下来我会说一些具体的方式让你开始慢慢有所行动的去改变自己啊，这些都是我自己实践过对我来说比较有效的，我希望也对你有效果。你可以先选取一个方法然后进行实践。那第一个方法就是把父母的话从自己的大脑中剔除，就是我经常在很多事情上的处理态度和我父母从小灌输的思想有关系，而这些思想它非常深刻的刻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我很难意识到很多时候我的很多行为已经跟父母的很多言行举止同化了。那在我潜意识里面，第一个我认为特别有毒的话是，你不要设定那么大的目标，我们都是普通人，你真的太不自量力了。哇，我现在听到这句话都感觉毒性太强了，这是一句多么容易抹杀一个人最原始的天性和冲动的话呀。就是我是怎么意识到我的思想方式里面有很多是父母灌输的呢？是在宇宙乘客早期的时候我总是在聊天的过程中说，哎，我妈说，我妈认为，我妈怎么怎么怎么。 MT 就说，你不要总是说你妈你妈，你妈说的不代表你，你应该有你自己的想法。那个时候我第一的反应是辩解因为我潜意识里不承认，我疯狂的解释，我妈没有给我灌输很多有毒的思想。然后 MT 就说，你自己听一下你的原始录音。后来我在剪辑音频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说了非常多次我妈怎么怎么着，我妈怎么怎么着，然后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然后我就拿出一个本子，在上面留了大概4页的空白，来记录那些父母对我说过有毒的话。我只要想到我就会随手记下来，后来大概写了3页多。当然我也把我记得的，比如说像一些朋友啊，同学啊，同事啊，曾经对我说的那些有毒的话我也记录了下来。我告诉自己，这些都是需要从大脑中剔除的有毒的东西。那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也告知自己不能再用这些别人的言语和观点来 PUA 自己。这些有毒的观点，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你别想太多了。还有就是，钱太难赚了，你不漂亮，差不多找一个对象就行了。你也不聪明，追求那些富有的生活太不切实际了。你太胖了，这衣服不适合你。哎呀，你性格这么强势，没有人会喜欢你的。咱就是一般家庭，你不要想那么多不切实际的呀。你读书成绩很一般，你就别想那些生活了。女孩子追求那么多干啥呀？女孩子不需要读那么多书呀，女孩子找个好人嫁了就行了呀，女孩子得会做饭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天哪，就是我现在一边说都觉得好窒息呀。我们真的是需要用尽毕生的时间来给自己洗脑。如果说我们从小就在这样的思想中耳濡目染，被这样的思想控制，长大后我们做什么肯定都是畏畏缩缩，那就一点都不足为奇。我初中课间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说了一句话，他说，理想你的小腿好粗呀，不要穿裙子会更好看一点。至今我都记得就是我长到36岁，我至今拥有裙子的数量不超过5条，我基本上不会穿裙子，一年穿不到一次。当然并不是说他这一句话让我不穿裙子，而是他们这一帮人的话，他们让我对自己没有信心，让我不爱我自己的身体，让我对未来充满恐惧，让我不敢去畅想更美好的生活。那从某一个层面上来说，他们限制了我的想象，因为没有想象的话，何来创造呀？ 对吧？当然限制我们想象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教育。我现在做播客其实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重新去塑造自己在自己心中的形象。我们现在可以自己对自己说话，我是最棒的，我可以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我是漂亮的，我是值得被尊重的，我是值得被爱的，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可以不结婚，我可以不生孩子，我可以喜欢女孩，我也可以喜欢男孩，我可以谁都不喜欢。就是当你在对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不要考虑别人，你也不要觉得你疯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审美，你管别人的，对吧？你只需要告诉镜子里的自己，我是无所不能的。那这也是我之前在节目里多次提到过，我每次经过镜子的时候，我都会说一句真好看，我也会对着镜子微笑，给自己打气。语言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它强大到可以摧毁你，它也强大到可以重新塑造你。就是当你开始慢慢替换掉那些有毒的思想之后，你自然会变得更加自信和自爱。那接下来我来分享我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啊。其实这句话有很多解释，但是我今天想说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沉浸在过去的痛苦里面，一直找过去算账。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很糟糕的人，经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他们影响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啊，让我们现在的生活一团糟。你当然可以一直去抱怨过去的事情，但是你也可以对未来的自己负责，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你之后的生活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你要承担起自己未来的责任。我们需要拒绝屈服于之前的种种糟糕，不要把自己一直定义为受害者。我个人是不会把能量和时间给到那些曾经的施暴者的，因为这是在给他们输送关注和力量。我想把我自己的时间和能量收回来给自己。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少在群里面或者更公开的场合去跟大家讨论一些很负面的事情，因为这会影响到群体的情绪，会让一些人卷入到负面的情绪当中。我更喜欢单独的去表达输出，愿意接受的人就接收，不愿意接受的人就不用接收，那完全自由。那这也是我现在很害怕加入任何组织，我很担心陷入一种极端，每天都要在同一个话题里不停的愤怒，不停的对过去的经历进行痛恨，它会让人上瘾的啊！对我而言，它是一种极其破坏个人能量和未来塑造的力量。我现在只想为我的未来负责，如果我有余力能够帮助其他人，那我也非常乐意。有的时候有毒的环境或者是有毒的人，它就像一把给你挡雨的伞，你以为没了它你会被淋湿，但是当你不需要这把伞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你的天空根本就没有下雨。第三个方法就是慎重选择留在身边的人啊，当然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交友需求。比如说在我20多岁刚踏入社会的时候，当然是广交朋友了，因为我需要更多的连结，我需要更多的互动，那这些互动连结也会给我带来很多学校里没有的体验。当我来到30岁的时候，那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开始对生活和人生有所感悟，我开始去审视我身边的一切，但是30多岁的认知不足以让我做出更明确的选择。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对一些不好的关系、不好的人进行容忍，我觉得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上面一切都有改善的机会。但是当你的人生来到了35岁，你经历了更多，你自我教育了更多，你终于清楚的知道你到底需要什么的时候，你就有勇气开始对自己身边的人进行断舍离了。你会去选择那些跟你同等能量、同等频率振动，你没有办法再去容忍你身边充满和你能量不匹配的人。真正看到了自己的需求，你就会做出利于自己的选择。你可以想象现在和你最亲近的那几个人，你问问你自己，如果可以的话，你想成为他们吗？你想过他们那样的生活吗？当然了，我们在选择别人同时别人也在选择我们。然后23年我不是失去了几个朋友吗？当时我也是非常痛苦的。我现在想想没什么，每个人的每个行为一定是为了自己好，他才会做出那个决定，他只是想让自己过得更好而已。我现在反而倒是觉得没什么了。我们在筛选别人，我们也要接受我们也有可能被别人筛选掉。只要记住，每个人做出的每个行为背后都是为了自己更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如果他对你不满意，他有权离开。同理，我们自己也是。有了这样的心态，你其实就不会长时间的受困于自己的情绪当中，和那些互相给予能量、给予爱、给予真诚的朋友在一起，和那些你想成为的人做朋友，和那些乐观积极的人在一起，和那些活力满满、蹦蹦跳跳的人在一起。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一定要谢谢他们， 因为他们就像小太阳一样照亮了身边人的生活。如果你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那请你成为这样的人，同样的你也会吸引到很多这样的人来到你身边。那说到身边的人，我也要讲一讲关于亲密关系方面的。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要求另一半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可以列一个表单，对吧？咱们换个角度啊，就是你看看你要求另一半的那些规则里面，你自己能做到几个呢？如果说你自己都做不到，你又怎么能指望别人看上你呢？对吧？他看上你啥呢？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之前讲的依恋模式，那焦虑型的人是非常非常容易喜欢上回避型的人，因为焦虑型的人在之前的经历中，他没有得到安全的爱和关注，他可能经常会被拒绝，经常会被抛弃，经常爱得不到回应，然后回避型又完美的有这些特点，这就会让焦虑型的人非常容易爱上回避型，因为这种模式对于焦虑型的人来说太熟悉了，他自己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是在重复之前的模式。当你的生活里不管换了谁都总是在同一个处境里循环的时候，那你必须要意识到你可能因为你的创伤选择了你此刻的伴侣，你需要处理自己的创伤才能够让你脱离现在这个一直在循环的境况里面。有的时候不是说爱太难了，或者是说你命不好，可能就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在你的创伤里生活啊，于己于人，我们都是要非常慎重选择长期留在身边的伴侣的啊。我从不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哪怕我看错了人，哪怕我被辜负，哪怕是撞了南墙，因为我都知道我对你好不代表你有多好，只是因为我很好。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也是我感触非常深的，那就是我们不要太关注目标而忽略了每天的习惯啊，做成一件事情的根本是你每天坚持了吗？比如说就拿我减重来说，我想瘦50斤，那这是我的目标，我非常非常想在一年内把这50斤减掉。目标是非常容易设定的，你随口一说就是一个目标，但是真正能减掉这50斤靠的就是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以及好的心理状态。如果说你一直沉浸在我还没有达到我这个目标，完蛋了，要不然我这几天就不吃饭了吧，或者我干脆只喝点果汁就算了，不算减肥的，体重计上少那么几个数字，少那么几斤，你是真的变健康了吗？你并没有。如果你真的做到了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那你自然就会瘦下去。只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态有很大的不同，有的人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对吧？我们的人生是没有人追着我们必须非得用半个月、半年或者一年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目标的。你多一个月完成，你多一年完成，它又能怎么样呢？我们能不能慢下来，关注每一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一味的去在意目标而忽略了过程，我们是非常非常容易自欺欺人的，而且它会让你非常容易在关键的时刻就放弃，尤其是当事情开始变难的时候，很多人是熬不过那个转折点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做成一件事情的原因。如果你经常中途放弃，你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因为你承诺自己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完成，久而久之你自己都不会相信你自己了。很多人都在等啊，就是找到一件热爱的事情，但其实很多人都找不到的。但是如果你一直在尝试，你一直在行动，你是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找到你的热爱的。如果你真的热衷于设定目标，你把大目标拆成小目标，专注于每天的小目标完成，你每天都完成了，你就会对自己更有掌控感，因为你遵守了自己对自己的约定。你可以从明天比如说我先喝足够的水，明天我散步5000步，这种非常小的但是对身体有益的细节开始培养相信自己的力量。如果说你现在在一个你不喜欢的处境里已经待了很久了，然后你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其实这也是一种选择，你没有改变的其实就是你自己选择的。当你没有办法行动，停滞在当下的这个时候，就说明了你内心是默许可以这样的。选择权永远都在我们自己手里，选择改变，选择行动，就是选择相信自己值得过上更好的生活。我做设计做了10多年啊，我对这份工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我在接每一个项目的时候，我都能很自信的去接受或者是去拒绝。啊，我们人也是，我们越了解自己，你就会对自己越有信心。那自信从来不是喊出来的，它是做出来的。如果你有创伤， 啊，你就去看书，去看心理医生，去写日记，去做冥想，去运动，去晒太阳，去了解自己。如果你不喜欢你自己的样子，你也不用自责，你也不用羡慕，你把你自己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就 OK 了呀，对吧？你花更多的时间和自己在一起，享受自己，研究自己的这些日子。如果你不喜欢现在的伴侣，那放开手，你给你自己一个自由，你也别浪费人家的时间。看不惯什么，你就去改变什么。做一个自私的人，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总是首先考虑自己的需求，别人想要的不重要，你想要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就会问我啊，你为什么能够坚持到现在呀？其实我无数次在夜里啊，躺在床上，看着我30多年付出的一切啊，我从小就学画画，每个假期基本上就是在画室里度过的。我父母在我身上投资了很多钱，然后我自己经历了这一切，我知道我付出了太多了。我知道以我的天赋或者我现在的能力，我一定会过上我自己想要的人生，甚至说我现在就已经过上了我想要的人生。一想到这里，我就会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会越来越好的，我有的是时间。所以我们不需要坐等着别人给我们爱，给我们幸福，我们自己就可以给自己啊，而且还是无限供应的。嗯，这些年我自己走过的城市，看过的电影，吃过的餐厅多了去了，我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给自己的陪伴永远都是最开心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一个人不能做的。所以姐妹们别等了，现在就去行动，没有捷径，没有一步到位，没有标准答案，如果你非要干货，那就俩字，行动。 OK，那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欢迎点赞、关注、转发。我一直在努力的治愈自己，也在努力的成长，我非常开心，也非常乐意和大家去分享我的成长历程，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到你。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